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想问一下你们喜欢不喜欢看金庸的武侠小说啊？试下意啊，有哪个喜欢啊？举手。我想这排你很开心是吧？因为做这个《倚天屠龙记》啊，我看完所有金庸那么多套，我都喜欢《倚天屠龙记》啊。在金庸的笔下所形容那些的武功高强啊、内功深厚的人呢，基本上都是怎样啊？能够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是吧？因为这样才行嘛，不用看后面那些暗器来，一听到就已经戳咁接住了，是吧？又跟住呢啲眼好灵活啦，咁先可以应战啦，是吧？来得好快嗰啲咁。所以呢，睇到同埋听到对于呢嗰啲功力深厚嘅人係好重要嘅。原来当我哋打开撒加利亚书第五章同埋第六章嘅时候呢，我哋都睇到同埋听得到，因为嗰度系睇到异象，而听系听到上帝嘅说话。所以我今日嘅讲题用咗一个题目，就系、是、举目观看异象，留意听从主话。撒加利亚书总共有八个嘅异象，今日我哋会读到第六、第七同埋第八个异象。异象就是能够好视觉上面俾人睇得到是怎样的。我相信大家都不会否认，你睇到嘅嘢，你睇过之后是总比你听过是容易入心一啲，是咪？你记得好，记得耐啲，同埋好似喺个脑嗰边能够呈现到。我相信异象就是咁啦，俾你睇到有个图画睇得到，然后呢你记喺心里面，更重要嘅更加能明白异象嗰个本身嘅意义是怎样。我们一起打开撒加利亚书，我们一起读今天的经文。经文记载是呢，就撒加利亚书是教会圣经旧约部分1296页。那打开了之后，我都请你呢不要收冚埋个圣经，因为呢我不会跟大家读晒每一节的经文，所以你可以呢揭开的时候可以看下我讲的。我们先读第五章一至第二节，请。我又举目观看，见有一飞行的书卷，他问我说：你看见什么？我回答说：我看见一飞行的书卷，长十爪，阔十爪。撒加利亚所看到的第六个异象就是一个飞行的书卷，就好像咧荧幕上面这个咁样。我在互联网找了很多，这个叫好看一点的。不知道有没有人画的、啊、这个书卷大致上的形状就是这样。有一个书卷上和下都写了很多的文字在里面的。书卷，非人的书卷，这个卷轴原文的意思是一个咒诅，但同时间也可以翻译做一个誓言。好似咧，两个嘅翻译有好相距、好远嘅意思。但原来当我哋摆埋一齐嘅时候，意思就系话，边个违背咗同上帝所立嘅誓言嘅，系必遭到咒诅。呢个意思就系敦促先知去吩咐佢嘅百姓要遵行上帝嘅道，去谨守佢嘅命令。如果唔系，就会受到咒诅。咁究竟呢段经文所讲嘅命令系乜嘢呢？喺第五章第三节嗰度就讲到啦，系凡偷窃嘅，同埋凡起假誓嘅。其实偷窃喺十诫里面嘅第八诫，出埃及记嗰度讲佢系不可偷盗，而起誓即系咧系第三诫喺出埃及记20章第七节嗰度话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其实这两条的诫命代表了人对人和人对神所有有关的关系，和是不是爱的表现。有圣经学者形容这个也是好像在新约里面主耶稣基督在世界上面讲到律法的总纲，是爱神和是爱人的总结。你偷人的东西，你不是爱他你偷他，是不是？你当然想取夺他，占他便宜。而起假誓是代表不尽心尽性尽意是爱上帝。所以这个异象提醒我们 必须要去爱人，亦都爱上帝。如果唔系，就受到咒诅。喺度，我想带大家去特别留意嘅，就系你睇呢个嘅书卷飞到去边度啊？经文就话呢个书卷系飞到去偷窃人同埋起假誓人嘅家，常在他家里。一个长二十爪、阔二十爪嘅书卷有几大呢？用今日换算翻出嚟，就系喺一个三十尺乘十五尺，或者系九米乘四点五米嘅物体，巨唔巨型啊？我屋企好细，我摆唔落呢个书卷，撑爆咗我屋企啊！好难想象呢个书卷飞到你个屋企里边，并且停留喺你嘅屋企里边。但系呢个正正就系呢个嘅异象所带俾我哋嗰种嘅震撼性，让我哋去睇到上帝嘅说话，希望我哋喺屋企里边去实践呢个嘅真理。呢个书卷飞入我哋屋企里边，让我哋常常嘅记得。三十尺乘十五尺，实在好难想象。不如咁讲啦，一只曱甴飞入你屋企，你会点啊？我谂你都会引起好多恐慌，系咪？特别系会飞嗰啲曱甴，你有冇留意？好大只嗰啲咧，你打佢咧，佢唔会飞走啊，佢飞埋你嗰度啊，系咪咁噶？你一睇就知道我系负责打嗰、那个啦，系咪？一只咁小嘅昆虫都令到我哋有咁大嘅震惊，何况系一个咁震撼嘅三十尺乘十五尺嘅书卷停留喺你嘅屋企咧？意象去提醒我哋，我哋嘅实践真理嘅生活，谨守诫命嘅生活，由屋企嚟到开始。我唔知道你出完街之后翻屋企你会点咧？我谂基本上第一件事，我哋会除咗对鞋，换翻对拖鞋啦，系咪啊？可能换翻啲舒服啲、松身少少嘅衫啦，着翻条短裤啦，可能会咁样。我哋总系觉得屋企系我哋安乐窝，我哋要舒舒服服咁样。中国人有一句嘅成语叫做不欺暗室，大家都听过系咪？不欺暗室嘅意思就系话，我哋唔会做一啲咧系喺人睇唔到嘅地方，我哋做一啲嘢咧系唔见得人嘅。弟兄姊妹，我哋今日唔单止系不欺暗室，因为上帝嘅眼目全然嘅查看，究竟我哋屋企里边所行所做嘅系咪都能够符合圣经嘅教导咧？让上帝喜悦我哋嘅行为咧。今日系母亲节，喺度咧，祝各位母亲咧母亲节快乐，愿意天父嘅恩典加能赐力俾你哋。十诫里边，其中一诫系要我哋孝敬父母。弟兄姊妹，你有冇喺你屋企里边实践孝敬父母咧？一定话，特别系可能系你已经有细路噶啦，你咧爹哋妈咪去帮你手，于是乎咧你将爹哋妈咪变咗做爷用同埋妈用，非用你系听得多吓，系爷用同妈用。冇错，我相信爹哋妈咪系唔会介意，亦都乐意去做爷用同妈用嘅。但系请你唔好好似奉旨咁样。究竟我哋对上一代系咪仍然能够遵行圣经嘅教导，我哋去孝敬父母呢？又或者对于已经做咗爷爷嫲嫲、公公婆婆嘅，我都希望你留意，唔好成日胃酸过多啦。过分咁为你啲孙，过分嘅溺爱佢哋，你哋有份嘅责任，就要喺屋企里边去实践上帝嘅心意。你有一份嘅责任去教导你屋企嘅成员。弟兄姊妹，屋企里边你 作为成年的，你会不会只是关注到你的仔女的功课，你的考，他的考试，他的课外活动，他的营养，但是完全没有在意他属灵生命那种的成长呢？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在家里面跟他一起祈祷，设立这个家庭的祭坛呢？你是怎样来教导你的仔女，来到去在圣经的真理上面来学习和实践呢？早一排有个传道同工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他说他家里有个四五岁的女儿，他有一次他说他两夫妇在聊天的时候，他估不到一件事，他估不到就是两日之后，他当时觉得个女儿在玩着玩具，两日之后个女儿重提他们夫妇当日所讲的话题。你信不信呢？原来你们夫妇相处之道所讲的话题，一言一语是影响着你的仔女。弟兄姊妹，在家里面可能你们怎样情绪的反应，怎样面对逆境的处理，甚至是你们旅行的时候消费的模式，其实一样一样，一点一滴都在影响着你的下一代。不要将这个教导去外判给学校和教会，因为你的家庭的教养是责无旁贷。在这里你会说，牧师，我单身贵族来的，好像不关我事。但是我相信，就算你是单身贵族，你都不是一个孤岛来的，是吗？你可能是人家的阿姨，可能是人家的舅父，你总是有家人的，是吗？我相信你的言行同样是会影响了你身边的家人。有一次有个家有养狗的姊妹跟我说，她说她每天放工回去，她的狗都可以知道他的心情是怎样的。意思就是讲了，连个动物都可以了解主人，feel 到个主人是怎样的，识走埋嚟啦，可能嗌下佢啦，安慰下佢啦，更何况是我哋身边的屋企人呢？愿意第六个的意象提醒我哋，我们需要来到在家里面去遵行上帝的律法。撒加利亚书第七个的异象记载在第五章五到十一节，我们一起只是读第五到第七节。请与我说话的天使出来对我说，你要举目观看，见所出来的是什么？我说，这是什么呢？他说，这出来的是凉气。他又说，这是恶人在遍地的形状。我见有一片圆圆被举起来，这坐在凉气中的是个妇人。凉气原本的意思是衣法，我都找了一张图片，这张最漂亮了已经。大致上你看到是一个这样的形状。依法就是一个当时最大的一个单位，约等于今日的22公升或者是5加仑的容器，大的容器，这个 size 的容器，去代表了当时的人最大恶极，滔天的恶贯满盈。而同时间，这个的凉气亦都表示了上帝的审判将要临在在这个罪恶贯盈的世代。经文说，这是恶人在遍地的形状，遍地就是说当时的犹大地，而这个凉气正好就代表了当时以色列民在商业社会上面的罪。但是这个的异象却是很清楚，不单止指出当时他们的罪，更是很清楚指出要将这些罪来到拿走， 所以经文跟住喺第十同十一节嗰度话：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他们要将气凉气抬到哪里去呢？他对我说，要往示拿地去。示拿系咩地方啊？我唔知道你记唔记得示拿系一个咩嘅地方呢？示拿就系人背叛上帝嘅地方。点解咁讲啊？因为人类在示拿一个地方，在创世纪第十一章二到第十节那里去讲，去记载到人在示拿一个地方想建造巴别塔。巴别塔去标志着当时人骄傲自大，去标志着他想跟上帝相比，去标志着他想起一个高塔，让全世界的人都认识他们。但是经文在这里的经文说，这个的凉气要从以色列民当中移走，移去哪里？要去示拿。意思就是说，这个罪恶的代表物要拎去那个罪恶的地方，是不属于这里的，是要将神的国度再一次在以色列民当中建立起上来。我最近看一些的文章去分析到现在世界的情况。文章这样讲，他说现时西方基督教文化国家，即是由基督教立国的国家，这些年轻的一代，他们在个人主义和左翼思想的影响之下，已经是不相信圣经了，已经觉得翻教会是过时老土。而至于那些伊斯兰教的国家，因为上一代严谨的教导之下，这些年轻的人反而是很拥抱可兰经，很信奉很实践伊斯兰。但是因着网络恐怖势力的蔓延，他们受这些影响，这些伊斯兰的国家很多时候年轻的人是越来越极端化，所以你会见到是很多的恐袭啊等等。另外一些的国家是无神论的国家，他们没有信仰那种的道德，没有信仰那种的观念和那种 的底线，所以他们眼里面只有一样东西，就是往钱看，有钱就得了。在高举个人，个人主义抬头，加上这个是没有基督教信仰，没有道德观念底线的冲击里面，世界充满着各样的隐忧和危机。弟兄姊妹，这个岂不是就是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世代吗？在一个高举个人的年代，人只是看到自己的利益，人只是看到自身，人眼里面只是有自己，看不到有其他的人。於是人只是为自己争取最多的利益，争取自己最多的权利，争取最多的夺取到将一切的利益摆在自己身上。有时我都在教会里面服侍的岗位上面，都看到有些弟兄姊妹是很希望人其他人是就晒自己的。我觉得这些或多或少都看到那种自我膨胀的情况。这个岂不是就是圣经刚才所讲的示拿地巴别塔？巴别塔就是看到人那种的骄傲，人那种的自我的膨胀，甚至觉得是不需要有神的。巴别塔岂不是就是说人目中无神吗？日光之下无新事物，昔日撒加利亚年代的社会和今天的社会没什么两样，人仍然是越来越自我，想操控自己，操控一切。所以我们今天可能对于敬畏神是很陌生， 因为连认识都不认识，连信都不信，连眼里面看都看不到有神，我们怎样去敬畏呢？但是这段的经文第七个的异象提醒我们，上帝绝不喜悦他的子民是有这样的情况。撒加利亚书第八个异象记载在第六章一到第八节，我想请大家只读第六章第一节，请。我又举目观看，见有四辆车从两山中间出来，那山是铜山，铜山就是代表着石安山和橄榄山，那个柱也好像两条的铜柱守卫着昔日的圣殿，马车代表着听命于上帝差遣的天使仆役，他们四出来巡逻。我拣了两张图，就是不同颜色的马拖住的马车在遍地来到去游行。我想呢，当时主要是步兵打仗，有战车，马拖住的战车已经很有威力了。用回今天来去想呢，就是步兵和揸住的坦克车，哪样劲很多？肯定就是坦克车了，是吧？这个马拖住马车遍地游行，表示上帝的仆役、上帝的使者去到全地来视察一下究竟这个罪恶的情况是怎样，然后上帝的审判将会临到。大家，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我们今天所身处的世代越来越复杂，世界变化越来越快，我们看到世界的政局很多的不稳，国家有很多的推翻政权，很多的示威，或者不用说那么远，就我们身处的香港，很多的撕裂，很多的大家的争拗，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一份的无力、无奈和无助的感觉，不知道怎样去应对。我们会问，究竟我们的信仰可以怎样承载住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困难呢？世纪颂赞第三十九首一首诗歌，标题是《这是天父世界》。不如我们一起打开啊！红色的诗集《世纪颂赞》第三十九首。当讲起这首诗歌的时候，我想很多人都识，特别是很多小朋友，当我们小的时候，我们都会教他唱一首诗歌，是吗？确实是的。第三十九首诗歌第一节经文，第一节的歌词这样说，他这是天父的世界，我常侧耳倾听，受造万物歌唱不停，宇宙神声和应，很多的异人法在里面。然后第二节，这是天父世界，小鸟在那里张翅飞鸣，旭日晨光，百花争放，同颂天父的恩情，好适合小朋友去唱一首诗歌。但是请你留心第三节的歌词，他说这是天父世界，让我千万别忘，黑暗势力虽然猖狂，主仍然是大君王。因为这个是天父的世界，战争虽然尚未完毕，但是基督的救赎，世人蒙福，神国人间合一。我们的信仰就是在纷乱里面，在黑暗里面，我们仍然相信上帝掌权作王。在当我们失信心，在我们信心动摇的时候，我们仍然相信救主的爱是足够能够我们承载我们渡过艰难。你信不信啊？是没有反应的，为什么？你信不信啊，弟兄姊妹？不如我们很有力地唱第三节好吗？我们来宣述，就是虽然黑暗势力是猖狂，但是我们仍深信上帝是坐着为王。 第三节，
这是天父世界，让我千万别忘，黑暗势力谁愿猖狂，主亦是大君王。这是天父世界，战争尚未完罢，基督救赎世人蒙福，神国人间合一。
与呢首诗歌常常提醒，去安慰住我哋。黑暗嘅势力虽然仍然猖狂，但系我哋所相信嘅主仍然坐着为王。与当我哋感到灰心、感到无力、无助嘅时候，我哋嘅眼目、我哋嘅信心就投放喺天父嘅身上边。头六章嘅经文。撒加利亚书头六章的经文是形容先知在一个晚上看到的异象，但是当完了刚才第八个异象之后，经文跟着是不是仍然继续下去讲异象呢？我们一起看第六章第九到十一节，或者我们一起读这几节的经文。第六章第九到第十一节，请。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要从被掳之人中取黑袋、多比亚、耶大雅的金银，这三人是从巴比伦来到西番雅的儿子约西亚的家里。当日你要进他的家，取这金银作冠冕，戴在约撒塔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开始的时候，上帝带着先知去观看异象，但是来到这里，上帝要人去听。所以第九节一开始，他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上帝没有透过天使，没有透过其他人去将他的话去传递，上帝亲自向人来对说话，亲自向人来对启示。被掳之后，被掳归回，一盘散沙的人民当然是需要重建这个国家，王朝是需要被重建。在这个时候，上帝的话首先临在去解释这个重建的工作去怎样进行。冠冕或者是王冠应该戴在边个的头上边呢？就戴在王、君王的头上边，去表示他的身份地位。建立一个国家当然也是由君王来带领着来去建立这个国家。我相信最近这几个星期大家绝对不会陌生这个的加冕登基，是不是日王和太王？哇，原来呢那个登基和加冕的行动呢要持续几日的。当那个皇冠一戴上的时候，那个王就好像呢，他有呼风唤雨，他有权倾天下的能力。那个皇冠正好代表了他那个的权力的所在。皇冠应该是戴在王的头上面，但是刚才大家所读的经文，耶和华他是吩咐将皇冠戴在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面。为什么皇冠会是戴在大祭司的头上面呢？这是一个象征的行动，象征国家要被重建的时候，不是先由建立这个王朝，不是先由建立这个国家的制度开始，国家的建立不是先由建立起经济开始，国家的建立是先建立起上帝的国度，让上帝再一次临在在被掳归回的子民的当中。撒加利亚书六章九到十五节没有再给我们看得到有任何的异象，但是他是听到耶和华上帝的吩咐， 并且要先知去做一啲嘅事情。已经听到啦，听得明白啦，而家唔系再坐喺度咩都唔做啦，而系去采取行动，去做一个奉命行事嘅人啦。弟兄姊妹，你今日所追求嘅系咪净系听到呢？系咪净系睇到呢？亦定话你所追求嘅系能够以行动来回应上帝嘅声音呢？我哋总系会发现有啲人，我哋总系点样形容佢？我哋就话佢讲就无敌嘅，做就点啊？有心无力，好多理论嘅，好多咧理想嘅，但系硬系冇见佢做到啲嘢出嚟嘅。又或者有啲人咧，净系指指点点，又依样嗰样，依样嗰样，又话点啊点点，但系叫佢落手嗰时咧，就诸多推搪。又或者有啲人好计较嘅，好计算嘅。你同佢讲嘅时候，佢话嗱，牧师，如果我咁样咧，我就肯同你做；如果咁样咧，你就唔使遇我啦。我哋总系会遇到一啲咁样嘅人。但系呢段嘅经文提醒我哋，我哋唔单止系听见，并且要系遵行。所以新普及译本点样译第六章第十五节咧？不如我哋一齐读啊！如果你们谨慎遵行上主你们上帝的话，是谨慎去遵行，是行动来的。英文是 obey， 是遵从，不单止听，是以行动来对配合的。其实这节的经文是来自生命记第28章1到第2节。请听我读出《生命记》二十八章一到第二节的经文。经文这样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这个是一个带有祝福的约，与神立约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首先遵行祂的诫命。听，我望下去在座的大家，我相信你都听了不少讲道，是不是听了很多年了，是不是有些人形容那些叫听到精啊，听到精就是牧师讲上一句我都估到他下一句讲什么，牧师又同啲同啲牧师讲，牧师，我圣经熟过你啦，唔使你讲啦。又或者今日教会都有好多讲座，你好中意去出席呢啲讲座，听好多嘅嘢嘅。弟兄姊妹，问题唔系你听咗几多次，你听咗几多篇道，你出席咗几多个讲座啊？问题系你有冇留心去听？你有冇留心？你有没有小心，你有没有在意去聆听呢？我相信上帝可以在任何的时间，任何的地点，在你任何的心情之下，可以透过圣经，可以透过你的祈祷，可以透过其他人对你的意见，可以透过你所接触的事和人去对你说话。问题不是上帝的说话稀少，问题是你有没有留心去听得到。我由开始讲到现在大约是讲了30分钟，你听到些什么？你是不是只听到曱甴和胃酸过多呢？弟兄姊妹，你刚才有没有留意到经文？你听不听到经文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在屋企开始遵行上帝的诫命呢？我知道在座有家庭，他们看到宣教工作的重要性，所以他鼓励他屋企的女儿去接受装备，去读神学的课程，预备自己将来去担任宣教的工作。 我知道有弟兄过两日就要同爸爸庆祝生日，不过个生日会唔系喺屋企，系因为爸爸住喺院舍，所以佢好细心去了解爸爸几时系最好精神，佢啲院舍里边啲 friend 啊，佢啲院友几时有精神可以一齐嚟，俾爸爸一个惊喜。头先撒加利亚书又带我哋去睇到，我哋需要喺社会同埋职场嘅层面去将罪恶嚟到去拎走。我知道我哋有会有睇到职场上边嘅同事因着屋企出现问题，影响佢嘅工作，所以佢哋主动去帮佢。更加知道佢唔系基督徒，希望用爱让佢尝试得到基督徒嗰份嘅爱。佢哋希望喺职场上边为盐为光。早两日我又睇到报纸报道一个露宿者叫做达叔，佢喺街头露宿咗好多年啦，但系最近接受咗信仰之后，佢戒除咗好多嘅坏习惯。所以他可以有钱来家，因为他以前赌都很重要，喝都很重要。原本靠着中援他可以住回劏房，不用瞓街。但是因着信仰，他愿意仍然露宿街头，将剩下的钱去帮助那些比他经济更差的人。弟兄姊妹，刚才讲到国家世界的层面，我们相信是上帝仍然坐着为王。我又知道在座有姊妹，她虽然有四次癌病的复发，但是她仍然争取在生命精神的时候，她去到医院里面去探望那些有需要的人。在这个今天我们经常说请多少医生都不够，在一个医疗架构失衡的一个境况里面，去为世界付上一点的力量。撒加利亚书很宝贵的信息给我们看得到，在家庭、在社会、在国家。我相信在座我们每个人的重点，我们的负担都不一样，有人放眼在自己的家庭，有人心系在社会，有人对国家那种有个承担。我们不会去刻意去批评，为什么你不为社会做些事，为什么你只是着眼在家庭。今天这个的经文带给我们看，我们每一个人的领受可能不同的，虽然我们希望能够是更加平均地、更加平衡地来到去实践我们的信仰，但是我想重要的，当你听到、当你领受到、当你聆听到，你就不是坐在这里，而是付诸实行。纵然可能觉得力量很微小，但是小小的力量都可以成为黑暗里面一点的光辉。这张给我们看得到、看得清楚、记得深刻，但是更重要，这张之后人听到上帝亲自对我们的吩咐。弟兄姊妹，你今天听到什么？你又准备以什么行动来去回应上帝的声音呢？我们一起同心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透过异象让我们更加印象深刻，但更重要的，我们愿意去静心细心来去聆听，希望听到你的声音。求圣灵常常在我们心里面提醒，并且我们能够以行动来回应。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祈求，阿门。